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3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路透社强烈突袭会之后，美中不同表述。中国官方传媒再称美中贸易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中贸易停战之后，亚洲股市上扬。此外，台湾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杨永明表示，针对美中贸易战仍然充满变数，台湾政府更加应该关注到经济层面的问题。他说，
尤其是两岸占我们出口的40%的两岸经济，其实是不能够去，
他说，尤其是占台湾出口40%的两岸经济，其实不能够去背对脱离它。事实上，台湾的经济及整个区域因为地缘关系，台湾和中国大陆经济相互依赖性仍然是存在着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说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的共识，但是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注意到会后两国的官方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面各说一套，并没有多少的共识。白宫说，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具体达成协议的相当数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又说中国统一立即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并没有直接提到将会开始购买的具体美国的产品，亦都没有提到何时开始购买。白宫又说，习近平表示如果高通收购因智谱的案件再次提交，他退批准这项此前未获准的交易时开放的态度。中国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不过路透社说至少一家中国国营媒体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面援引了白宫声明提到的高通因智谱收购案。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和美国能否有良好关系和正常贸易，还要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周末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就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暂时停火达成协议。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各方松了一口气，道琼股指期货亦都大涨了400多点。不过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社评看来比刚刚升起的热度降温。《中国日报》星期一的社评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并没有任何能够令到双方分歧一夜之间消失。两个能否协商解决分歧和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取决于美国的诚意。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同意在90日之内相互不加征关税的消息披露之后，亚洲股市星期一上涨。美国和中国将会在90日期间就达成一项详细的协议进行谈判。星期一开盘之后，中国的上海综合指数上扬了 2.7%，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 2.8%， 日本的日经指数亦都涨了 1.4%， 美国的道琼斯和标普指数都分别上扬了 1.9% 和 1.8%。 预示纽约股市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30将会开盘爆红。俄罗斯最近攻击夺取乌克兰海军船只的问题，很可能将会在北约这个星期会议上面一个主要的议题。俄罗斯在欧洲国家边界采取最新的挑衅行动之后，北约正是考虑如何作出有力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参加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始的两日北约外长的会议，会议也将会讨论美国提出的北约成员增加防卫开支的要求。俄罗斯上个星期在亚速海攻击并且扣押乌克兰船只以及人员之后，乌克兰警告说目前有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全面战争的高风险。俄罗斯指责乌克兰采取了挑衅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在一个购买新军事装备的仪式上面呼吁北约盟国站出来。
Ukraine's president urged allies to step forward.
And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we are searching for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it.
他说这些是一个具体的威胁，他们正是和盟友一起探讨应该做出了什么的适当反应。乌克兰希望北约向亚速海派遣军舰，根据2003年的协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共享亚速海。西班牙一个反对移民、质疑欧盟的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地区议会之中赢得席位。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星期日的选举已经统计了 96% 以上的选票，声音党赢得了12个席位，使到保守派在议会之中占多数。这次选举被视为工人社会党的桑切斯今年6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面临的选举考验。公社党在安达卢西亚议会之中的席位从2015年的47席减少到33席。如果所有右翼政党能够就组建政府达成一致，中间偏左的公社党有可能36年以来第一次失去对西班牙这个人口最多地区的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说，由于前总统鲁布什去世，他愿意延长两周的政府的资金。特朗普从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返美的路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由于这个星期纪念已故总统的仪式，国会领导人要求延长政府经费的期限。特朗普说他绝对会考虑，并且很可能批准。在星期五，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领导人在20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开幕之前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聂托参加了协议签署的仪式。新的协议取代了先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次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之中批评的一项协议，他称之为历史上最差的贸易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战只是会暂停9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工作晚宴上，就两国贸易战达成停火90日展开实质性谈判的共识。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个重大进展时，称两国就近期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并威胁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战达成了3个月的停火，是一个突破，为双方试图解决贸易关系中强迫技术转让、盗取知识产权等结构性纠纷展开谈判争取时间。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前 CNN 中国问题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客席教授林和立的分析称，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通稿有意误导，称中美两国已经同意停止货征新关税，而实际上只是暂停90日。剩下来的特朗普总统曾经提及的2670亿美元关税虽然没有提到，但不代表未来不会征收这种关税。同时，通稿亦都被提中国同意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等订单金额和其他一些中方的让步。林和立认为，中国在集特会中取得的实际利益极少，只能够拖延增加关税90日。一旦中国在90日内的谈判中难以满足到美国的要求，4月1号之后，美国即可以将2000亿中国商品10%的关税增加到25%。林和立表示，中国很多违规的贸易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例如强迫转移技术、盗取知识产权、黑客攻击等，难以在90日内改观的。林和立还表示，特朗普在集特会中取得的大量农产品订单足以对美国农业发达的几个州有所交代，为连任打下重要基础。苹果日报还表示，香港另一个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士亦都表示，中国这一次作出不少让步，而美国已经视中国为真正的敌人，并非假想敌，因此双方贸易战一定会持久，美国则会占主导，中国只能够且战且退，以时间换取空间，希望借国际力量向美国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面对突袭会之后，美中贸易战暂时不会升级。台湾学者认为，美中双方各自让步，取得双赢，台湾政府也应该更加务实地看待两岸经济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杨永明表示，美中贸易战暂不升级，应该是中国大陆在保障智慧财产权、制定技术转移法律以及对美市场开放及采购等方面进行了让步。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则考量到美国国内的选举及经济等因素，决定暂时不对中国产品开征高关税。杨永明教授还指出，目前双方的贸易战是小停火，再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来讲是双赢，因为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美国亦都持续保留谈判筹码。针对美中贸易战仍然充满变数，台湾应该如何因应？杨永明认为，连美中两个大国都可以为经济妥协，台湾政府更应该关注经济层面的问题。杨永明说，
尤其是两岸占我们出口的40%的两岸经济，其实是不能够去背对它的，不能够去脱离它的。那
杨永明说，尤其是占台湾出口40%的两岸经济，其实不能够去背对脱离它，不只是占40%的出口。事实上，台湾的经济以及整个区域，因为地缘的关系，台湾和中国大陆经济相互依赖性仍然是存在的。杨永明教授还谈到，这一次九合一大选，人民亦都传达了明确的讯息，政府应该更务实地看待两岸经济的发展，亦都就是各自让步，取得双赢。台湾民间智库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10月2日星期日举办一场名为 G20 会后的美中关系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提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表示，九合一选举显示民众对内政或改革事务不满，但并未有在两岸议题上做出选择或者重大改变，因此政府将不会改变维持现状的政策。蔡英文上任之后，面对中国的打压，在经济上推动新南向政策，除了希望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亦都希望加强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并呼应美国所提出印太战略构想。与会的中央警察大学国警系副教授高佩珊表示，面对美中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很多台商很早就开始因应。
其实我有问过一些我企业界的朋友，他们就说其实台商早就已经布局好了，商人都非常的聪明。
高佩珊说，其实他有问过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他们说台商早就已经布局好了，商人都非常聪明，他不会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高佩珊教授还指出，政府应该提出一些配套措施，帮助台商顺应回来投资，解决目前缺人缺地等问题。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拍板，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希望吸引优质台商回台，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并打造台湾成为全球产业供应链的枢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阿根廷和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一项樱桃出口协议，标志着阿根廷在成为世界超市路上更迈进一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阿根廷农业部长在上个礼拜六向南华早报表示，协议的细节在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五的会面上被敲定。此外，他还透露向中国出口蜂蜜和猪肉的协议亦都喺度谈判紧。今年较早时候，两个国家仲签署咗向亚洲市场出口牛肉同羊肉嘅贸易协议。中国已经成为阿根廷农业产品嘅关键市场。欧盟嘅数据显示，去年两国之间嘅贸易额达到 $168 亿，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向来自美国的樱桃增加关税，使得美国价值$1.3亿的樱桃销量受到损害。这场贸易战使得阿根廷从中受益。而中国一直都是美国最大的大豆出口国。联邦政府的数据估计，由于中国政府对来自美国的大豆增加关税，导致美国向中国的大豆销售量同前一年的丰收季节去相比下降了94%。同时，阿根廷成为了美国头号大豆出口国之一。随着大量来自美国大豆进口到阿根廷市场，阿根廷自身生产的大豆亦都开始更多地销售向中国，而中国正需要寻找美国以外的大豆供应方。阿根廷农业部长表示，有意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和美国的农产品销售量，并希望美中尽快达成贸易协议，因为这样对全世界国家都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台湾执政民进党在上一次的选举中挫败，在野的国民党在地方首长和议会取得重大胜利。尽管只是一次的地方选举，但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选举结果对蔡英文总统的中国政策是否有影响，会是美国非常注意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项目客座教授卜杜维说，即使他在选前已经预期民进党会输了一些席次，不过国民党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赢得的席次和票数还是令他感到有些意外。他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台湾选民对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对内政议题的处理感到不满，例如劳工和年金问题的改革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因此他会将选举结果的原因放在民进党的失败多过国民党的胜利。卜杜维是针对这次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次选举证明台湾有两个大而稳定的政党，两党政治对台湾政治有好处，因为如果民进党强大到不受制衡，对台湾的民主反而不利。他说选举结果毫无疑问会令北京松一口气，因为国民党的表现显示他仍然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亦是一个中国可以合作的对象。不过北京亦必须决定跟着下来在对待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态度上如何做出区别，例如是要继续夺取台湾邦交国对蔡英文政府施压，还是将重心放在一些可以赢得更多国民党人支持的作为，这些做法可能影响国民党2020年总统大选的胜败。对于民进党的败选是否影响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台湾事务的官员卜杜维说，这个对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蔡英文跟着下来必须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中国大陆对民进党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作为，民进党内部可能要求他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以及国民党宣称他们比民进党更有办法处理两岸关系等，这些都可以影响蔡英文的政策走向。虽然九合一选举结果令北京松一口气，蔡英文执政前行之路可能更加艰难，不过卜杜维说，无论如何对美国而言，华盛顿的立场一向都是希望看到台海持续稳定，两岸能够有一个建设性的关系。他相信蔡英文对如何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早已经下定决心，他应该会维持原来的立场，不会改变既定政策。在台北，蔡英文星期五对来访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表示，这次选举台湾人民没有在两岸政策议题上做出选择或者重大改变，因此他的政府维持台海现状的政策不变，对于两岸城市交流亦持续正面开放态度，但是希望这些交流不要有政治前提，令交流回归交流，不要受到政治议题的干扰。此外，蔡英文亦表示，这一次选举民进党交出的成绩表令人失望，但是民主选举是台湾最大资产，亦是台湾和中国最不同之处，即使九合一选举反映出种种情况，但是台湾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不变，亦会继续与理念相同的国家为保护民主自由一起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老布殊逝世，生前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传媒以及中国大陆舆论都对他的逝世给予很大关注，不过亦都是从正反两方面对他加以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乔治·克伯特·沃克·布殊，又名老布殊，逝世后，香港主要报纸星期日整版加以报道。明报说，老布殊可以说是近代与中国关系最深的美国总统，从政生涯和中国政局屡有交错。中美建交前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地位相当于驻华大使。苹果日报说，老布殊是当代政坛少有亲历红色中国的美国总统，很重视和中国官员的私交，特别是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关系。老布殊1993年卸任后，几乎年年访华，1996年一年访华四次。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美建交前，老布殊主持驻华联络处期间，当时的中国青年开始接触真实的美国。
老布什呢是差不多给那个红旗下长大的人物，当年呢他74年。
高瑜说，老布什差不多是红旗下长大的，他们这一代人也都就是二战后出生的人，了解美国的第一位人物。因为1949年解放后，马上就是韩战开始，中国和美国不共戴天。高瑜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整日就是反美，对他们这一代的影响就是成日在打倒美帝的口号下长大。恢复中美关系的时候，他们都是20几岁，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中国人从骨子里面，从父辈一代的教导里面，认为是美国无私的帮助了中国打赢了日本帝国主义。老布殊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期间，吃烤鸭、学中文，经常和夫人芭芭拉骑单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张历史照片显示，夫妇二人将车骑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前的金水桥，所骑的是一部中国国产永久牌28型单车。老布殊还记得，那阵时全车费是人民币2分。老布殊说，骑单车是为了了解北京和中国，那阵时中共党内斗争激烈，他在北京没有人搭理，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对中国每日都有新的发现。
他对中美建交最初的交往有了解，是吧？了解中国了。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魏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他老布殊为中美建交前最初的交往和了解，亦都就是了解中国，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因为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出来，总的来讲他还是不错的，他骑单车到处转。1989年天安门事件使到对老布殊的评价出现两极。
是天安门他是总统的，他带头的制裁吧，那个时候是吧，造成这样。
魏乐雄教授说，天安门事件时他是总统，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造成中美关系的倒退。不过邓小平那阵时仲在，老布殊派了特使好似嚟同中国谈。苹果日报则认为，老布殊轻手处理六四屠城是其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报道援引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的话表示，老布殊一方面对美国人民话叫停美中高层接触，同时派其特使秘密访北京。若果老布殊不讲大话，做人老实啲，道德立场较坚实的话，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今日会更幸福，亦都会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抱希望。
美国还是非常谴责的，8964，六四屠杀非常谴责的。但是对于
高瑜则话，美国对于1989年六四屠杀仲系非常谴责的。但系老布殊总统好快就恢复咗同中国的关系，应咗邓小平的话，他哋美国反正要做生意的，对此中国很失望。对于老布殊，他们心里面是有谴责的，有不满的。明报则称，老布殊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刚柔并重，边制裁边安抚，显示其外交手腕。老布殊逝世之际，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和他主政时变化巨大，仅就个人行事风格而言， 老布殊和特朗普是否彼此能够有借鉴。国际问题学者魏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然后老布殊的个人的言行啊，才是比较沉稳的吧。
魏乐雄说，老布殊比较稳当，个人言行比较沉稳，相比之下，特朗普有一些不是中规中矩，有些务实，不是太稳当的感觉。不过老布殊那边的事特朗普亦都不会去学。老布殊逝世后，中国官媒迅速做了报道，一般预计老布殊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等一类的日美头衔。中国官方或者更会借此机会重新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涉及到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等。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的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明年五月份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主席德米特里耶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俄罗斯代表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以及日本代表团所举行的会晤中讨论有关问题。作为俄罗斯国家主权投资基金会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这次随同普京总统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德米特里耶夫说，如果中国和日本参与入来，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罗斯国家投资规模将能够减少 30% 至 40%。 他说俄罗斯向中国以及日本代表团介绍了大约10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两个国家对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项目都产生兴趣。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期望中日两国未来能够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大规模投资。据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十月份刚刚通过未来六年改造和扩充基础设施的计划，涉及能源、交通等很多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半资金来自俄罗斯国家拨款，其余资金需要向私人企业和其他方面筹集。普京再次当选就任总统之后，在五月份所下达的总统命令中亦提到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开发，当地与邻近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亦同样受到影响。他说，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远东地区现在都拥有那些基础设施，其实屈指可数，仅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机场，以及为数不多的港口码头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功能都非常有限。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要想促进远东地区发展和推动与邻国贸易，出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必不可少。俄罗斯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中日投资，但效果并不理想。在俄日合作项目中，曾经包括日本投资改造俄中边境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机场，但后来不了了之。俄罗斯几年前就邀请中国投资滨海边疆区的港口和交通走廊项目，但中国反应并不积极。中国曾经有意在俄罗斯投资和输出高铁技术，但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黑山高速铁路项目至今仍然未动工。此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济活动即使受到官方支持，但经常会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几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西伯利亚一个地区的居民因为不满一家俄罗斯公司引进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改造一家化工厂，他们最近抗议为中国工人在当地兴建宿舍，并同地方政府爆发冲突。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最近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西伯利亚的另外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与一家中国公司爆发冲突，一名当地居民手指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叫他们返回中国。居民说，俄罗斯不需要中国投资，中国菜农在邻近地区种菜，大量使用化学试剂破坏那里的土地，当地人对此很反感。 而同时普京总统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再次会晤，两人商定习近平将在明年访俄，习近平将以主宾的身份出席明年五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北京在台湾海峡防止美国军舰通过，中国传媒对老布殊怀有好感，称他为老朋友。中国开始删除美国驻华使馆微信评论。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证实，大陆的海军舰船今年以来加强了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地区游弋。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海军改变了在台湾海峡游弋的方式，更加频繁靠近台湾，以便应对美国海军行动。北京表示，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美军的舰船，维护国家的主权。美国为了测试中国的反应，最近也增加了军舰去到台湾海峡一带游弋的数量。台湾中国时报星期一说，最近中国海军在台海中线西部游弋，这种情况和以前不一样，特别是今年以来，这种情况由以前的不频繁变成例行的游弋。不过台湾国防部说，目前台海保持常态，并无异状。曾经在1979年代之中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前总统老布殊在11月30号晚逝世，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言电表示哀悼之外，中国媒体普遍对被称之为老布殊的美国第41任总统表示好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2月1号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言电称对老布殊的逝世感到伤心，因为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并且在和特朗普总统的晚宴会谈上直接表达对老布殊逝世的深切哀悼以及慰问。根据彭博通讯社报道，美中首脑在阿根廷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的工作晚餐都谈了什么呢？很多人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和评论，但是有不少的帖都被网管删除或者屏蔽了。从目前的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就美中贸易纠纷产生了何种结果，基本是各说各话，一事各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美国将会推迟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高额的关税。美国驻华使馆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登出了一篇文章，谈到美方的观点以及这次两国高层之间就贸易纠纷达成的共识，但是彭博通讯社说这篇文章被删去了不少。中国深圳大学教授何建辉因为基因编辑婴儿一炮而红，在生物界、遗传界，特别是整个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目前这位留美生物专家在香港露面发言之后就下落不明。有报道说何建辉已经被软禁，不过他在深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报道不实。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何建辉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发言人说，有关何建辉的消息除了官方的讲法，任何其他消息都不准确。报道援引这位发言人的话说，目前校方不能够回答任何的问题，如果他们有进一步的消息，他们会通过官方渠道来到告诉大家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中国同意削减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特朗普这个对美国汽车制造商利好的评论，使到汽车制造商的股票大涨4%-7%不等，包括宝马、加士拉、特斯拉、福特。12月1号，美国和中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就解决美中贸易战达成90日的停火期。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发推文说，中国同意削减和消除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汽车的关税。世界银行星期一宣布，将会在今后五年将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资金增加一倍，提高到2000亿美元。加州当局再次将加州最致命火灾之中被认为失踪的人数降至25人。加州布特郡的警长办公室说，加州大火的死亡人数仍然是88人，火灾彻底摧毁了天堂镇。尼日利亚总统 穆罕默杜·布哈里說他並沒有死亡，也沒有好像蘇丹的相似情況被取代。在星期日，布哈里在波蘭和尼日利亞海外僑民會面，並且在卡托維茲參加聯合國 COP24 氣候峰會，從而壓制了網上的謠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进一步加强控制北极航道，中国积极鼓吹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之际，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对北极航道的控制。从明年起，所有外国军舰穿越北极航道必须要事先通知俄罗斯，俄罗斯为此正在修订相关的法律，以便为限制外国船只使用北极航道提供依据。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正在将北极航道视为自己的内部水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军总参谋部下属负责协调俄军各兵种互动的俄罗斯国家国防指挥作战中心司令米津采夫星期五宣布，从明年起，所有外国军舰只有在事先通知俄罗斯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使用和穿越北极航道。俄罗斯为此正是完善法律，为限制和控制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提供依据。这位俄军高级将领在一个跨部门协调会议上面说，为了堵住在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一些法律漏洞，俄罗斯当局已经组建了跨部门机构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在明年北极航道的开航期之前将会完成有关的工作。俄罗斯媒体春季曾经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亦都喺度酝酿同起草法律草案，从明年起禁止外国制造嘅船只使用北极航道运输喺俄罗斯北极地区所开采嘅石油、天然气同煤炭等资源。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话：俄罗斯喺北极问题上面嘅立场，正系回归苏联时代，想将北极嘅大片地区据为己有。科洛瓦洛夫说，俄罗斯现时认为北极航道是属于俄罗斯自己的内部水域，实际上从1925年起，苏联就将从远东到巴伦支海的北极地区视为自己的边界线内。在9月份所举行的俄军东方2018大演习当中，一批俄罗斯海军军舰在破冰船的伴随之下，从巴伦支海地区穿越北极航道抵达远东。俄罗斯几年之前已经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并且经常举行各种演习。俄罗斯亦都在积极开发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中国近年来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亦都越来越活跃。中国目前正是积极推动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俄罗斯一步步加紧控制北极的同时，亦都希望同中国在北极领域更多合作。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出钱投资建设北极航道沿线的很多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上个星期四就新的农业法案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农业组织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国会尽快表决通过法案，为面临财政困难的家庭农场带去定心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席和资深议员11月29号星期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已经在原则上就2018农业法案达成协议，正在做最后的敲定，并承诺会尽快推出新的农业法案。这项使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包括农作物补贴、出口市场支持等内容，对美国农场主来讲非常重要。之前与2014年通过的农业法案在9月30号到期，过去几个月国会两院一直未能在新法案上达成一致，主要的是一个分歧在于是否提高食品券申领者的工作要求。 美国主要的农业团体对国会在原则上就新农业法案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希望法案能够尽快通过。在国会就新法案达成一致的没几耐之前，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包括明尼苏达、蒙大拿、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和威斯康辛部分地区在内的美国上中西部地区申请破产的农场数量连续四年呈上升趋势。报告说，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的12个月间，申请破产的农场达到84家，是2014年度同期的两倍。报告认为，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给农牧场主造成财务负担。一些农场主仲受到最近关税的叠加影响。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关税政策以期改变中国等不公平贸易做法之后，这些国家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被一些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造成影响。自从四月以来，大豆价格已经跌去了近五分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破产农场数量增加的那些州尤其对美中贸易争端敏感，因为这些州的种植户对中国的大豆市场高度依赖。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以来，中国买家几乎停止从美国购买大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牛顿说，根据他们联合会的统计，从全美来看，去年申请破产的农场数量有所下降，是468个，比上年少40个。但是上中西部等地区数量确实在上升，不过他认为关税问题以及它导致近来农产品价格的走低，不是农场破产数量上升的主要因素。他表示，他认为关税确实削弱了近期大宗商品的价格前景，削弱了自从五月以来近几个月的价格，比如猪肉和奶制品。但是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农业四五年来的价格低迷，他认为这种价格的持续长期走低才是农场破产的主要原因。不过牛顿表示，如果未来农产品价格继续走低，而出口市场亦不景气，农场破产的数量或者还会上升。对于农场主来说，不确定性使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是那么乐观。在密苏里和内布拉斯加州，超过 70%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未来三个月的收入还会继续下降。包括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内的多个农业团体认为，新的农业法案能够为众多正在面临财务困难的农场带来确定性。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领袖表示，他们对法案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表决通过持乐观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近公布2018年的世界人才排名，美国较去年进步四名，排名第十二，中国则落在排行榜的后半，名列63个经济体当中的第39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世界人才排名报告以三项指标来评判各国的表现，包括投资以及发展人才、吸引与留住人才，以及是人才准备度。批评评比各国的教育系统在几大的程度上令公众对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以及是该个国家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排名前十名的国家依序为瑞士、丹麦、挪威、奥地利、荷兰、加拿大、芬兰、瑞典、卢森堡以及德国。瑞士是连续第五年是拔得头筹，前十名除了加拿大之外，全部都是西欧以及是北欧的国家。美国的名次相较于去年是进步了四名，排名是第十二。发布这份报告的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中心的主任布里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未能够进入世界人才排行榜前十名，并非是因为美国吸引的人才不够多，而事实上在吸引和留住外来人才方面，美国是排名全球第二，仅仅是次于瑞士。不过美国对于本土人才的培育，令到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充足的技能，以及是对教育体系投资的成果，还是不及排名更加靠前的国家。布里斯表示，美国教育系统的问题是在于确实他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1%。 但是他的教育系统为国民带来的成效还是不够高，这个是美国未能够进入前十名的主要原因。排名前十的国家好像瑞士，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很好，既是吸引了很多的外来人才，同时亦都将国内的人才培育得很好。布里斯说，美国和排名前十的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的经费不分轩轾，不过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令到国民能够更好地为就业市场做准备，习得良好的工作技能，而此外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得到了更好的成效，国民因而得到了质量更高的教育。布里斯说，单单是将资金投入教育系统是不足够，还是需要看效果。举例来说，课堂的规模比投入多少的经费在教育系统里面来得更加重要。虽然美国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笔的经费，不过它的教育系统的质量，譬如是课堂规模的大小，做得不够好。现时在亚洲国家以及经济体系当中，排名最前的分别是第13名的新加坡以及是第18名的香港。中国排名在全球63个经济体的第39名，落在排行榜的后半部。布里斯说，中国排名靠后的原因包括中国较难吸引来自外国的高技术人才，以及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经费支出仍然是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布里斯说，中国就经济规模来讲，某种程度上面是一个很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不过在人才竞争力方面它是非常之低落，原因是有两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是处于发展阶段，很多人仍然在这个体制之外。其次，中国是这个国家出于很多的原因无法吸引很多的外国人才，这个包括政治因素、生活质素以及是语言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而最后，中国是一个出口大量人才到国外的国家，它培育了人才，但是那些人通常离开中国去到其他国家为了更高的薪水。布里斯说，东南亚国家在教育支出以及是投资人才上面的花费普遍是低于西方国家，但是好像新加坡等国家仍然是取得令人惊叹的教育质量和成果。台湾今年排名第27，较去年退步了4名。布里斯说，台湾政府在教育上面投注的经费以及是获得的成效还是不及邻近的经济体，尤其是和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差距。而另外，台湾人才外流的速度显著，吸引住外国人才的能力却是依然非常之有限，这些原因导致了排名后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尚坤在华盛顿报道。
一份报告说，中国水资源危机迫在眉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研究了中国环境问题20多年的环境专家吴林对美国之音说，水污染和水资源稀缺，他相信这个是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过去一年，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莫过于美中贸易战为两国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除了贸易战，中国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问题，就是水资源危机可能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系冲走。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1月20日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西部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加速融化，中国五分之一的冰川已经消失。卫星数据显示，在青海、甘肃和新疆自治区的情况尤其显著，并且在过去4个月里面带来了两场严重的自然危机。绿色和平组织东亚气候研究员刘俊彦说，这个对中国和世界是敲响了警钟。他说，中国的冰川为大约180万的人口是提供饮用水，而在过去几个月，数千人因为可能的洪灾威胁离开家园，而水资源的改变亦都将会影响农业和城市用水。这些冰川是亚洲水塔，是南北极地区以外最大的饮用水天然库存，它亦都是亚洲几个河流的河水来源。而在五月，另外一份名为中国能不能够战胜迫在眉睫的水危机呢，这个报告是凸显了目前中国水资源稀缺的现状。报告作者英国议会下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国事务特别顾问彭乔斯在报告当中说，中国80%的水在南方，8个北方的省份就是天津、宁夏、北京、山东、上海、河北、河南和山西，属于水资源严重短缺， 四个省份就是甘肃、陕西、辽宁和江苏就属于水资源短缺，而这12个省份涵盖了中国 38% 的农业、50%的能源工业和 41% 的人口。彭乔斯在报告当中说，北京的人均水资源的保有量甚至是比沙特阿拉伯不好得多。他认为中国缺水不是暂时性的气候问题，亦都不是由于干旱，而是资源基础已经被严重过度开采而遭到破坏。对于他来说，中国著名的南水北调工程亦都没办法解决问题。中国政府花费1000亿美元建造的南水北调工程，即使到2030年中线实现设计输水量209亿立方米，并且这些水全部被送往京津冀地区，这个地区人口亦都只能够达到人均500立方米，严重短缺线的2/3的水平。威尔逊研究中心的环境专家吴南就说，在南水北调的过程当中，由于水污染问题，中国需要在南水北调沿途修建水处理的装置，北方省份需要负担的水费比他们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要高得多。即使不考虑经济效益，南水北调亦都不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缺水的本质的问题。他说这个将会影响地区经济，因为商店没有水没办法运营，而跨国公司如果需要在缺水的地方投资亦都会再三考虑。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水质充满担忧，而对于北京来讲，水将会是未来要面对一个重要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政界人物和荷里活明星都曾经到访这里，从外面来看，这个不起眼的小屋好像是新奥尔良陈旧的一个爵士吧，然而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音乐界人士都知道这里是美国爵士乐的殿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基海发自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报道。
爵士乐是最能反映美国多元音乐文化的元素，它源自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非洲裔美国人社群。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亦是它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在这里每个酒吧、每间饭店、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爵士乐。而这家爵士乐吧典藏厅是爵士乐历史和文化的代名词。典藏厅基金会执行总裁格雷格·卢卡斯说，
Immigration and our common ancestry and our common bonds as newcomers to this land.
卢卡斯说，他们祖先作为新移民的共同历史和纽带创造了这种音乐，并使它保持活力，而新来的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使它更加生机勃勃。每日都有乐队在这里进行5场表演，排队入来的队伍总是很长，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是这样。典藏厅是新奥尔良法国国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融合了来自全世界的文化和传统，西班牙、法国、克里奥尔、美国各种文化都留下印迹。典藏厅自从1960年代早期就没有再重新装饰过，那时这个是个艺术馆，音乐家被邀请来表演。这座历史建筑的墙上挂着旧照片，门锁陈旧生锈，地板亦吱吱作响，加上爵士乐，这些内饰保持着这里的感觉。典藏厅经理罗恩·罗纳说，
Preservation in regards to preserving a way of life and a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罗纳说，这里保留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但是这个不容易，因为它可能十分孤立。当人想到保留一样东西，你想到的将是一样东西保留或者同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保留以及延续，这三样都很重要，因为这个都是保留爵士文化的一部分。很多美国和外国音乐家都梦想来到这里演出。歌手、作曲家汤姆·维茨在这里录制了一个唱片之后，称这里是爵士乐的神圣之地。经理罗纳说，
It's the lifeblood of people. It's the story of people. And so,
罗纳说，这里是一群人的命脉，一群人的故事。他想，如果你问在芝加哥和在新奥尔良的人爵士乐是什么，答案会完全不同。对他来说，这里是一个属于人民的音乐。每年大约有1800万游客来到新奥尔良聆听美国爵士乐。在这座城市，爵士乐之魂无所不在，公园、密西西比河上，还有以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命名的国际机场，都充满这种音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亚海从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发来报道。
They call it New Orleans. It's a street. Long time ago.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去到夜总会听音乐，因为他们的朋友 Jack 要带他们的乐队来演出的。李华会学到 to stick around 以及 guilt trip。
哎呀，我在这里很辛苦啊，那些声音那么大，还有那么多人吃烟，这些乐队又不好听。
I know, Li Hua. The show isn't very good. But Jack's band is going to be playing soon. Let's stick around until their performance is over, okay?
Huh? Jack 的乐队什么时候来啊？你说什么 stick around?你意思是不是不要走啊？
That's right. I said, let's stick around. Stick. S-T-I-C-K. Around. A-R-O-U-N-D. That means to stay or remain in a place.
Oh, to stick around 就是在一个地方留多一阵。我明白了，你意思是我们要等到 Jack 的乐队来了，表演完才再走。咁趁我哋等佢嘅时间，你再同我举几个例子好嘛？
Well, you remember Angie Summers, right? She finished her PhD last spring, but has decided to stick around to do some postdoctoral work before she starts looking for a job.
我当然记得 Angie Summers， 佢今年春天攞到博士学位，但系就决定喺开始揾工作前唔离开学校做一啲博士后嘅工作，所以喺呢度 to stick around。就是他继续留低，不离开学校。诶 ，Michael， 我哋仲要等 Jack 等几耐噶？
I don't know. Let's just stick around for another half hour or so. If Jack doesn't show up, we can leave.
好啦，再等佢半个钟头。如果唔系，我真系受唔住啦。哎呀，真是谢天谢地，总算完了，再在里面留低啊，我要聋噶啦。
Yeah, I'm sorry about that, Li Hua. But if we hadn't waited for Jack to perform, he would have given us a huge guilt trip about it on Monday.
如果我哋琴晚唔等 Jack 嘅话，佢会俾我哋乜嘢话 ？A guilt trip, guilt 唔系觉得有罪，觉得内疚咩 ？Trip 就系旅行啦，你系话 Jack 会觉得唔安乐？
No, I meant he make us feel guilty.
Oh, 整到我哋唔好意思。
That's right. A guilt trip, guilt. G-U-I-L-T. Trip. T-R-I-P. A guilt trip means guilty feelings one has about doing something wrong. 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means to try and make him feel guilty.
等等，我要搞清楚。A guilt trip 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觉得内疚，好像犯了错。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就是令到第二个人觉得内疚。Hey, Jack 那对乐队的水准这么差，叫我们来听这种音乐，他觉得内疚才对。
I agree. So,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a guilt trip about something?
我最后一次觉得内疚是什么时候啊？咁可能系我同我男朋友分手嘅时候啦，系我要同佢分手嘅。而家我心里边仲有啲唔舒服啊。
Ah, don't let him put a guilt trip on you. So why did you break up with him anyway?
因为我成日同你一齐温习，佢总系要我觉得好似我做错咗事咁。He tried to put a guilt trip on me.
What? That's insane. I'm glad you broke up with him. Anyway.You'd better not try to make me feel guilty about him.
是啊，他有问题，所以我才跟他分手。我告诉你，是没有要你觉得内疚的意思。
That's bett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了 to stick around， 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留下去，不要那么快走的意思。而李华另外学到的另一个词语 a guilt trip， 就是指感到内疚。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